听得见。
是的。
好，我们开始祷告哈。天父上帝啊，孩子们把今天晚上的这下面的这一段分享你的话语的时间恭敬的摆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我们创造的主。主啊，你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主。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点，也能够看见就是说你创造的奥妙。主啊，这世界上的这些谣言谎言太多，都想抹杀你的创造，抹杀你的为主为王的地位。主，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眼睛，有一个柔和谦卑受教的心。主啊，能够坚定的在你的话语上不要被世俗的这些什么哲学呀，所谓的科学家的世界观啊等等所给牵扯去。主，求你保守我们在下面这段时间，主，求你的灵自始至终与我们同在，我们真的是需要你，也求你的灵真的是保守我们这个技术上都不要出任何差错，能够都好好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掉线，然后我们都能够也能够录音，什么东西都很好，求你怜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了，我来把我的视频打出来啊。好，我们今天讲到创世纪第四了哈，公共课第四，还是讲第一章，是因为这第一章我不是说了吗？它是整本圣经的根基哈，它其实内容非常丰富，说实话我跟你们讲都是粗讲，还没有那么细呢哈。今天我们就特别要讲到六天的创造，大洪水前的世界哈。讲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这个讲课的我的这个原则啊。圣经留下了很多的关于创世纪那个时候的世界跟现在的不一样，很多的蛛丝马迹。但是记住，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书籍，而且圣经写最后一本书也是写于2000年前哈，创世纪这更是写于3500年前，差不多3500年前的时间哈。所以呢，当时他只能用当时上帝要摩西把它记录下来，摩西用他当时的语言描述哈。所以呢，我现在呢基于我，因为我是个科学家了，基于我自己对这个圣经的理解，我不是说了吗？我的圣经通本圣经读了50-60遍，然后创世纪最少也读了100遍。通过我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以及我对这个科学的这个现在的科学的理解，我有一些推测。推测呢，我的原则是我的推测呢，不违背圣经上的教导，我努力不违背任何圣经上教导，所以我也欢迎你听哈。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符合圣经，你可以指出来。但是记住，因为我讲这个过去的世界的时候，我把圣经的所有的蛛丝马迹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推测的时候，有可能我现在的认识不到位哈，所以有可能我推测有些出入。等我的科学认识更加提高了，记住，科学对科学事实的认识，不是科学家的世界观的认识哈。等我对科学事实的认识又有提高的话，有可能我讲的有出入的地方，我愿意修改。未来哈，所以呢，记住圣经，我们以前讲了哈，圣经本身无误，但是呢，我对圣经的解释，基于我现在的这个认知，我的解释呢，我只是说在我现在这个认知上是我认为最好的。如果有一天我的认知被这个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科学事实的发现所挑战的话，我愿意重新思考，记住这一点哈。但是呢，我现在讲的根据我的理解是不违背圣经的这种猜测哈。好，我们现在来看了哈，今天我就不通篇读这圣经哈，我会待会儿边讲边读哈。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 第一天的创造，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哈。第一天的时候神创造天地啊，这个神呢希伯来文叫 Elohim， Elohim 的话它是个复数，记住它是个复数，也就是它是不只是一位，是不只是一位哈。我们这也是我们说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是三位一体哈。上次我们也讲到在创造中他不停的说神说，他尤其强调神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后来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哈。但是呢创世纪的时候这个 Elohim 呢他是 Elo 的这个复数， Elo 的话翻成阿拉伯语就是阿拉，就是现在穆斯林说的他们的上帝阿拉，他们用的是那个单数哈，这就是他们的这个起源哈。你好，这一句话就是一上来上帝就是说他创造了物质世界的三要素，就是时间、空间和物质。所以你看这个上帝创造万物是非常奇妙的，他呢他完全不需要按照这个套路按部就班的这样创造哈，我们下一次还会讲，就是上帝创造的这些，他为什么一定要用七天，为什么一定要按部就班的这样做，其实他是为我们设立，给我们树立一个好榜样，教导我们人怎么做事。OK， 教导我们人怎么做事哈。所以他首先他就是把这个材料准备好，就是他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材料，这是什么材料？就是时间、空间和物质。OK。因为上帝创造了时间、空间和物质，上帝呢，他一定是超越时间、空间和物质的多少多少倍。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是打样，你用个手做个泥巴娃娃，你是不是超越这个泥巴娃娃若干倍？你既然能做泥巴娃娃，你不知道还能做很多其他的东西，是不是？但是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想象力、人的思维能力是受制于时间、空间和物质的。但是人的灵呢却总想超越时间、空间和物质，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永生或者永远放在世人心里。也就是说我们人呢，我们的整个想象力都受制于时间、空间和物质，但是我们的心灵却想超越这个，所以这就给我们自己造成一个很大的麻烦。什么麻烦呢？就是说我们总想问问题，但是我们又不知道答案，所以我待会儿会讲到，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这就是在这个《生命记》29章29节说的，说所有这个隐藏的是属于上帝的，唯有显明的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也就是说，我要读。反反复复读圣经，我看圣经，上帝告诉我到底哪些事儿我应该知道，哪些事儿我暂时不需要知道。如果我拼命的去找那个上帝暂时不让我知道的，我是不可能找到的。我找狠了就会遇到鬼，魔鬼就会利用我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我们要，因为我们在辅导群里面是经常有人对那个邪灵特感兴趣。他感兴趣的人，最后他就脑会被邪灵骚扰啊，这就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好，第一天的创造呢，第二节他就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它其实是一个半成品的过程，它并不是说不好。上帝完全可以不造半成品的过程，他一说啊，让一切都有，他可能一秒钟都不要，因为我们说的秒也是时间，上帝超越时间，可能他一秒钟都不要，他就可以把万物都创造好。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因为这是圣经有依据的，我们下次会讲哈。就是上帝他造物的套路是为了给人设立一个榜样，告诉我们做事应该怎么做，明白吗？所以呢，他起初创造时间、空间和物质的时候，他先把那个原材料往这儿一放以后，这是半成品的过程。他并不是说不好，也不是说被魔鬼毁坏了。有些人他就总跟我说，哎呀，你解经是不是这个是被魔鬼毁坏了？我首先问他，我说被魔鬼毁坏了 你这个观点，你知道从哪儿来的吗？你追根溯源，你会发现，这就是自由派神学搞进化论，想把进化论引进圣经，从那儿来的？为什么？因为他总要想，是那个神，造人之前，历史很长很长很长，然后很混乱，然后人呢，想把圣经跟进化论这些学者的世界观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他拼命的拽进来，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是这样来的。如果你明白是怎么来的，你就不会去拽他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那有人就问，那是天使是什么时候造的，什么时候变坏？我跟你说实话，你通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但是有一个答案是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看一下，有一个答案我们是知道，就是天使受造，它是在人。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之前，OK，具体是哪一个地方？这个6天中什么时候造的？我们不知道，因为上帝没有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就是属于隐藏的事儿，你就没有必要去把它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因为圣经上有太多你可以搞清楚、可以活出来的，你干嘛要把你的精力花在这上帝让你暂时不搞出来的东西呢？如果你拼命的去琢磨这个魔鬼是什么时候造出来，你搞多了，魔鬼就来找你了，不是跟你开玩笑，OK。因为你的注意力放错地方了，你就会吸引他。OK，好，所以呢，再说一下，就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这是一个半成品的过程哈。半成品的过程呢，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做事的次序。我跟你说实话，即使从创世纪第一章，你看我跟你们分享，我就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学到怎么去做父母，学到怎么去做事哈。我跟你说这个哈。就是上帝给我看见，就是他做事之前，他教我们先把原材料准备好，时间、空间和这个物质，然后呢，他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就是从这个大范围的做，先把地啊铺好啊，植物铺好啊，星球弄好啊，再造动物啊，然后最后再造人，就像一个孩子，他的父母要生孩子之前他做的准备，他进入婚姻等等哈，然后他先造这个，先准备这个原材料，就是个半成品的过程，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也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你们要仔细揣摩的话，你会发现你学到很多东西。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造汽车，你造房子。你造这些东西之前，你是不是要先把原材料准备好？准备好的时候放在地上的时候，它是不是摆在那儿看着？因为它没有成个房子之前，油然乱七八糟的。你说它坏吗？它不是坏，它只不过那个过程罢了，是不是？是不是？而且你写文章也是这样，所以我鼓励，这就是我教他人怎么写文章，我就是这样教哈。你其实可以用这教你的孩子写文章，这做父母都。从创世纪第一章都可以学起，所以我一般教小孩怎么写文章，我就跟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穿的什么衣服颜色？他说什么话？”然后我就不停的问孩子问题，问完以后，我就说：“你刚才回答的非常好，把你的答案全部写下来，看见没有？这就是在准备材料。写完了以后，我说：好，你把刚才你写的所有的话来回读几遍，顺不顺？不顺，重新组织一下，就是一篇文章了，是不是？这就是怎么教小孩子写文章。”就是这样的，就是上帝造的时候，先把原材料摆好，然后再一个个开始一点点做，然后开始从这个远的到近的，从低等的到高等的把它弄好，看见没有？多奇妙，是不是？好，第一天的创造，我们看见啊，这是天使我就不讲了哈，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以后有机会再讲。OK，好，我们现在讲第二天的创造。第二天的创造是非常奇妙的哈。神说第二天的创造，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穹苍。我上次跟你们讲了啊，这个穹苍翻成英文是 expanse，就是空间，悬得很大的空间，不是空气。空气是指空间中的那个物质，那个气体哈。这是因为我们这个中文圣经是和合本是100多年前翻译的，当时他就是用这个翻译哈，所以我把它改成穹苍哈。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穹苍，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穹苍，将穹苍以下的水、穹苍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穹苍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天哈。所以呢，这个穹苍第二天，上帝专门花了一天的时间来造这个东西。 这个穹苍上的水和穹苍下的水，就说明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当时的人的生活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个东西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了，知道吗？我们来分析一下圣经哈，我不是说了吗？我先把圣经的依据给我们看了，然后我再用我的科学的知识加一些想象，你看看符不符合圣经，违不违背圣经哈？好，大洪水之前哈，人犯罪之后，大洪水之前，地球上的水生态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OK，好，我们来看几段圣经哈，《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他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有这个现象吗？现在有雾气从地上腾，可以滋润这个地上的所有的植物吗？没有了吧？是不是？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没有，是不是？所以现在的这个地表面的这个地下水跟以前是不一样的。OK，我待会儿跟你讲这个不一样有什么果效哈。好，第二我们再看哈，大洪水是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天，大渊的圆全圆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好，大渊是什么意思？就是地壳炸开了，地壳底下的东西冲出来了。OK，地壳东西冲出来有什么？有可能有岩浆啊，有地下水呀、火山呐、这是火山岩呀、火山灰呀等等，冲到天上去了。然后这些东西把天上的那一层，就是穹苍上的那一层水，把它给破坏了。破坏了以后，然后它就开始下雨。所以它上面说，全球性的降雨，一年降了40昼夜。那我问你一个问题：现在如果全球同时降雨，你觉得可以维持多长时间？全球现在同时降雨，能够维持20分钟就不错了。因为你坐飞机到天上看的话，你就发现地上很多地方天上是没有云彩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说晴空万里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不见云彩嘛，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当时创造世界的时候，穹苍上的水和穹苍下的水那个摆设那个东西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OK，好，我们再看这个创世纪9章16节，他说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是上帝说的哈，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种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所立的记号了。你看见没有？就是大洪水之后，上帝把彩虹放在云彩中。我们知道彩虹是怎么形成的吗？彩虹就是云彩滴。离地面不是很远的云彩，你知道云彩里面水是液体的，水珠。OK，水珠了，当这个太阳光照到水珠上面，在那个水珠跟空气的那个截面那个地方，然后它被折射，然后进到这个地上地面上来，它被折射，因为太阳本身是个混合光啊，它被折射的时候，它不同的波长的光，它折射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它挪到地面上的时候呢，它就看着是，因为它角度不一样，它的不同颜色的光就分开了，就看着就是彩虹。也就是我们不知道大洪水之前有没有彩虹，但是至少这个对当时的人来讲，这个现在出现的彩虹，即使之前有彩虹，也是不太一样的，否则它不会在这特别强调。明白吗？否则它不会特别强调这个彩虹，也就是说当时地面。穹苍上的水跟大洪水之后、跟大洪水之前是不一样的。OK，这是圣经留下的这些痕迹哈。所以呢，从圣经自己记载的，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大洪水之前是不是下雨，因为他说那个没有下雨，但是植物是靠地下上腾的水汽来滋润哈。我们也不知道大洪水之前有没有彩虹。我刚才说彩虹的形成，我们也不知道大洪水之前哈，穹苍上的水以什么形态存在？比方说它是以气体啊，以液体啊，液体就是水，气体就是水蒸气啊。我们不知道 它的这个以什么形态、多高、多厚，但是我们只知道，上帝造地球第二天的时候，他造的穹苍上的水比现在穹苍上的水要多若干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因为大洪水的时候，当时全球性下雨下了40天，但是现在你全球性下雨，你不可能40天吧，20分钟全球性就差不多了，是不是？好，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大洪水之前地下水是以什么形态存在，但是我们知道大洪水之前地下水的形态跟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当时他那个水冲上去的时候，他不是说那个挪亚发大洪水的时候，是先是地下的那个深渊的渊源都裂开了，就是从地底下冲出去的东西都冲上去了。所以也就是说，以前跟现在的地底下的水，它的水态、它的水的生态，以及以前的穹苍上的水的生态，跟现在是不一样的。OK。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球的这个构造哈，这是蛮好玩的哈。你看右边这个呢，这个图呢哈，右边这个图呢，它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哈，它是分多少层哈？左边这一块这个像个长的扇形的这个东西是它的右边的这个截面哈。你看一下哈，它最中间的这个红的呢，这个红的呢就是地球的这个核心呢，它是固体的铁，里面也含一些泥 ，OK， 是两个金属哈。那个黄色的呢，它也是铁，但是它是液体的铁 ，OK。然后再往这个外面这个橘色的呢，我们叫幔层哈。幔层呢，它就是二氧，主要是二氧化硅。二氧化硅是什么东西呢？它二氧化硅呢，它里面有沙呀，有这个我们说的那个硅石啊，就是现在我们说硅谷啊，中国武汉的那个光谷啊，其实它都是就是这个材料啊，石英呐、等等啊。你如果能够站到这儿，里面挖出来的，在这种高压下全是宝石嘛。OK， 好。然后呢，这是橘色和这个红色的哈，这两层都是这个幔层，就是这样的哈。在表面的这一层叫个地壳，就是壳，外壳哈，地壳哈。地壳呢，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我这一块这个小截面的这一块哈，上面的这个地壳呢，它离地面有多深呢？它就是6公里到60公里哈，但是这个就很难钻哈，你根本就很难钻到下面去的，所以你是不可能钻到这个幔层的，你只能在地壳上面哈。这个地壳呢，你看上面底下是比较规整的，但是就这个地壳呢，你看这个上面它有蓝色的水，就是我们现在的海洋，然后那个橘色的那个这个橘色的这些呢，它不平整，不像下面的比较平整。所以呢，这些搞地质的这些学者们都同意，就是在过去，只是说他们把时间拉得很长，我们知道就是几千年哈，只不过过去几千年，地壳这一层就是6公里到60公里这一层。它过去几千年它有很大的翻动，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看它高低不平，它那很多山都是后来形成的，水的那个地方深浅等等，去水域它也是很多是后来形成的哈。好，这就是所以呢，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哈。地球呢，地心儿是铁，这就为什么我们地球，你拿个指南针，它可以指南指白，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地球地心儿是铁嘛，所以它是有磁性的，它是有导向的嘛，就是这个原因嘛哈。然后呢，中间那一层呢，就是那个硅呀、石英呐、就是二氧化硅，最表面这一层呢，它就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 ，OK， 各种各样的矿物质，我们。说这个外壳或者这个地壳呢，什么玄武岩呀、花岗岩呀，你做那个大理石啊等等哈，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就是这样哈。好，我特别要跟你讲一下这个物质的比热哈，比热呢，比热是啥子咋回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对了解这个地上的这个水系哈。你看我左边这一个表哈，比热是什么意思呢？比热就是。 物质吸收热的能力啊。具体来说，比方说，就我用你们的语言哈，比方说，我不同的物质，同样1公斤的物质，我把这个物质它的温度每升高1度，而不发生任何相变，不发生任何相变，就是说我的水不是说从液体变成气体，是说它如果是液体的话，它就还是液体，在液体的情况下，它的温度升高1度，好，就是比方说我把1公斤的水，在它的还是液体的情况下，把它加热升高1度所需要花的热量，就叫它的比热，明白吗？就叫它的比热哈。所以你看这个比热呢，我为什么放在这个左边这个表上面前两个就是铁和镍哈，这就是我们地球中心的那玩意儿哈，就是铁和镍，就是我们的地球中心那个地方哈。然后你对比呢，你看哈，我们常用的哈，下面的什么钢筋混凝土啊、砖呐、玻璃啊、石灰呀、等等，这其实就是我们地球中间那一层的物质哈。它差不多，它的比热差不多，平均下来就是800嘛，你就算算它算是800哈。铁和镍就是400，这个就800，就增了一倍哈。然后你继续往下看，空气。空气记住，它是气体哈，干燥的空气，它是1000哈，它又更大一点哈。然后棉花哈，就你平时盖的棉被哈，你看看水，液体的水，它的比热是4000，也就是液体的水，同样重量的液体的水，它的比热要比空气要高多少？高4倍，要比铁、锂差不多要高10倍。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海洋性气候，我给你打个你如果你住在海边的时候，你会知道哈，特别你住在大西洋边哈，比方说，我就讲一个例子啊，美国有一个城市叫旧金山，旧金山它不光在大西洋边，它是个海湾，是个海湾是吗？就是它是个半岛，它戳出一块，它旧金山这个城市呢，它三面它是被海包围啊，只是说一面是太平洋，然后另外的两面是海湾。就是太平洋的水进来的海湾把它包住哈，包住呢，你就可以想象哈，那你知道旧金山这个地方就是它跟它同样纬度的，只要在内陆的话，这些地方冷热是很分明的，但是旧金山一年四季的温度基本上是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三面在地上三面环水。环水的是这样的，夏天很热的时候，很多热量从太阳进到地面上，但是因为它水的比热很多，所以它吸收很多热量，它的温度全部升高，就或者升高的极其少，明白吗？然后冬天的时候很冷，然后我们的热量从地面给散发走，但是呢，因为它有很大的水系，它的从水系从水中散发很多热量，它却降不了很多温度。明白吗？所以这个水，液体的水，是地球上所有的物质当中，是算是最保温度的，因为它的比热非常高。如果你跟水跟空气比的话，你就会发现，水跟空气表面看它们的同样重量的水和空气，同样重量的水和空气，水的比热是空气的4倍，但是你要想想，空气很稀薄呀，因为它是气体呀，所以你如果把它们的密度比重也算上的话，如果你用单位体积，用那个体积来算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同样体积，就是你舀一盆水，舀一盆空气，就是一个容器里面同样大小的容器，装一个容器的水跟装一个容器的空气，就是你不是算它们的重量，你是算它们的体积的话，你会发现水的这个比热是空气的3000倍。也就是说，同样的热量进到水，它3000倍的热量，它才会让水升1度，然后它可以让空气升3000度。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吗？这就为什么水的话是一个保温超好超好的，上帝多奇妙！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物质中，上帝用了水来保温，OK，然后就用了水保温，就这样一个水呢，上帝呢花了第二天的时间，专门提到穹苍上的水和穹苍下的水，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讲，OK。 所以上帝专门讲到穹苍上的水和穹苍下的水，也就是说呢，也就是说这个水呢，它又起到很大的作用。什么大的作用呢？就好像这个地面呢，当时的人呢，这个地面地下有一层水，为什么？因为雾气会从地底下往上冒啊，所以地下有一层水。我不是跟你说吗？我们地再往地球底下的话，它是那些物质的话，它的比热都不是很高的，是不是？但是它整个地表它包一层水的话，然后再加上这个穹苍中再包一层水，就得就像你们家盖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羽绒被一样的，明白吗？上面盖一层，下面盖一层，所以就保暖。这就是为什么刚开始上帝创造的那个地球的话，它的那个是恒温的，它是有温室效应，是恒温的。恒温的呢，当时的人是不需要穿冬衣的。你知道亚当夏娃都没穿衣服嘛，是不是？就是最后犯罪以后才拿个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遮丑嘛，是不是？而且当时是没有极端的温度，没有巨冷和巨热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大洪水之后，上帝才说从现在开始冷暖和冬夏要开始了，也就是在大洪水之前是没有极端的温度。OK， 所以你没有极端的温度就很好解释啊，因为它穹苍上就第二天专门把提到穹苍上的水和穹苍下的水，这个水的话就是它起到绝对起到保温的作用。而且这个水它不光起到这个保温的作用哈，它还起到个什么作用呢？它就是在空中这一层水层，它就把这个我不说了，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但是它一定有一个很厚的一层水层，这层水层把宇宙射线都把它挡住了。你知道宇宙射线像那些紫外光，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出门要穿防晒的？你们在国内，你们特别能干，你们都夏天专门有那个防晒的衣服、防晒的帽子，然后擦防晒霜。像我们在美国，我都擦防晒霜。像美国的白人，他们本身那个黑色素就太少，皮肤下的保护太少，他们还老喜欢晒，结果就总得这个皮肤癌。为什么？就是这种紫外线呢，这种宇宙中的这种射线，如果它直接打到地面上，打到人的身上，你就产生你基因突变，然后你就会得癌症啊等等啊，你知道吗？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大洪水之前，人犯罪以后，大洪水之前人还可以活900多岁。 OK，而且这个大洪水之前，圣经上说了，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说那个人，上帝给人的这个饮食是吃素的，动物也吃素。为什么大洪水之后，上帝跟挪亚和他的后代说，从现在开始，只要不吃血，你们就要吃肉了？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是大洪水之后，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水的体系全部被破坏，这个放射性的东西全部出来了，人的身上发生巨大的这个基因突变，这个突变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什么？人在一瞬间，大洪水以后，人的寿命就从900多岁一下拦腰一砍，就变成400多岁了。这个基因突变以后，就造成有一些物质。有一些人身上必须要的物质，人自己不能合成了，明白吗？就是以前你吃那些东西，吃植物就足够了，但是大洪水之后你再吃就不行了。这就为什么你如果你是个纯素食者，你要特别注意你的营养，因为你身上会缺一些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的。 OK， 好，第二天的创造，现在我们来看第三天的创造。几点了？ OK，好，第三天的创造，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死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神称旱地为地，聚水的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且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好，从这儿你可以看见，上帝在第三天创造的时候，地面上是有水有陆地，但是水是一整块，陆地也是一整块，所以你可以看见当时的地貌 跟现在也是非常不一样的。OK， 而且我们可以猜测，猜测当时陆地的面积应该比现在大很多。你知道现在的地球上陆地的面积是多少吗？就是 29%， 71% 是被海洋覆盖，只有 29% 是陆地。当时应该这个陆地的覆盖面比现在要大很多。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现在地底下都是石油啊，而且沙漠的地方地底下都是石油。你知道石油是怎么形成的吗？现在的科学家们都认同石油是大量的有机物，然后成片成片的原始森林，然后突然间被埋在地上，然后就变成了石油。 OK，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说是以前就是说是我们先看一下彼得后书3:5哈。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着水而成的地，也就是说地是从水里面，上帝把地从水里面第三天的时候从水里面推出来，然后把水的位置降低一点，让这个水停在这个洼地里面哈。而且就是刚开始上帝造的时候看见的主要是水面地面上的这个水哈，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刚开始大概上帝造万物的时候，整个地球面上覆盖着水，从这个看就是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哈。现在地面上的水是这样的，现在如果你把地球表面铺平，因为你知道现在这就是说你说那个珠穆朗玛峰很高哈，你知道现在其实很海洋的很多深的地方比山峰还高，明白吗？就是你把整个大山把它抱起来填在这个海里面，山峰尖倒过来填在海里面还填不满，就是海的深度比山峰的高度还高。 OK， 但是现在呢，就是如果你把地球表面铺平，你把海洋中的水啊，它可以覆盖整个地球表面近3公里的深度，你说那是个多可怕的，就是地面的水可以把整个地球表面覆盖3公里的深度。它这些水就是刚开始的话，就是说它们很大一部分是在穹苍之上和穹苍和地底下，地面的时候水并不是很多的。为什么？我不刚才说了吗？从现在的这个地球上的石油的储存量，以及从现在沙漠地带地下都是石油，你就看看其他的不说，你就看看中东那些阿拉伯那些国家，你现在去他们的国家都是地上草木不生的，但是它地底下全是石油，就说明它以前的上面都是原始森林的，是不是？好，我们知道哈，即使是世俗的科学家也都认为我们地球以前，只不过他们的时间我不同意哈，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为什么不同意，这里就不说了哈。他们以前也是认为地球上以前陆地都是一块的 ，OK， 水也是一块的，然后呢，最后分裂了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分裂，其实在圣经上它会留下了很多蛛丝马迹的哈。这个分裂的时候，它一定伴随着大量的地裂开，所以地裂开是什么？就是火山嘛，就是地震嘛。然后如果在水底下就是海啸嘛，就是这些东西，是不是？然后这些东西当然它打开的话，它就会把我们地底下的很多的水层，不光把放射性的物质从天上让它落到地面上，它也把我们地底下的地壳里面埋在地壳深处一些的那些放射性的东西全部给它释放出来了。 OK，好，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地球。现在地球呢，你看哈，我们以前学地理哈，不知道你们现在学地理是不是？世俗的那些人都说，哎，你看看这地这边的边跟那边的边，如果你把它合在一起一挤的话，它都可以斗上的，是不是？一看得很明显是以前分开的这个痕迹的，是不是？好，我稍微总结一下大洪水时候的巨变哈。大洪水大概是在公元前2400年，那个时候呢，人的寿命从900多岁突然间就变到400多岁哈。他把这个大洪水就把 胸膛上的水和穹苍下的水全部破坏了 ，OK， 然后人的饮食结构就从吃素，支持吃素变成也吃肉，然后呢，它这个大量的火山地震等，不光是它的大量的火山地震也放出很多有毒的化学物质，待会儿我讲这个哈，然后地球外表和地下的这个水层被破坏，让大量的放射性的这种射线啊等等到达地面哈，这些都会引起基因突变的 ，OK。然后穹苍上下的水系被破坏，地球的温室效应被破坏，这样的话这个极端的温度就是很热很冷和很热才开始啊。好，然后呢在大洪水之后100年，这个是从可以从时间可以推算的话，你们喜欢数学喜欢玩数字游戏的，我就喜欢，我特喜欢数学，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啊，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傻不愣登的觉得学数学没什么用，我就改学化学了，我以前很喜欢学数学，我就呢经常坐那儿算哈，这个一百年是从圣经上推出来的，你就把他给的那些哪个人哪个人什么时候出生生什么放那一推算，就可以把这个一百年推算出来，这是我自己算过的 OK。 地壳分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希伯的时候，他的儿子凡勒出生前不久，为什么呢，因为凡勒的意思就是地分开的意思，而且圣经提到两次，也就是说对希伯来讲这件事是非常刻骨铭心的，而且呢很奇妙的就是希伯和他的爸爸和他的爷爷他们都活了400多岁，凡勒出生了只活了200多岁，而且法拉的后代都是200多岁，然后慢慢就降低了，所以呢而且呢希伯呢这个人就成了希伯来人，成了一个种族，他的语言成了希伯来语，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就是他那个时候语言分裂的嘛，地也分裂语言分裂，这就是都是圣经留下的蛛丝马迹哈，所以呢地壳的分裂也是的，你伴随着大量的这个地震呢海啸火山呢，地底下的这些放射性的东西也都出来了，所以呢其实我们地球里面其实有很多放射性的东西啊，这就是地球本身的放射性的矿物质啊，我只举了几个例子哈，就比方说这个油啊，这些都是含油啊含土啊含钾的这些矿石，是不是很漂亮，是不是都是放射性，为什么现在这些放射性的东西就暴露在外面，不过很多都挖了哈，现在要继续往深处挖了，这些东西放射性的东西都会引起基因突变的，所以虽然他们看着很漂亮，也有很多的工业用处哈，比方说我们现在做化疗啊，然后做化学，我学化学嘛，化学实验有时候你也像用这个放射性元素跟踪一些东西啊等等啊，放射性，所谓放射性什么，就是它从这个它不稳定，从这个元素变成另外一个元素或者它自己的元素，但是它会释放出一些能量的离子，这个离子打到这个人的这个遗传物质上，就把遗传物质改变了，就这个意思哈。在美国啊，在美国呢，我们很多北方的房子是有地下室的哈。地下室，你挖地下室呢，你买卖房子的时候呢，一般人家都会要求你测一下地下的氡气。氡气是什么？就是一个自天然的一个气，但是它是放射性的。这些东西应该大洪水之前和这个大洪水之前，上帝创造的时候，应该都在地底下很深层埋着。跟人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否则人不可能活到900多岁，明白吗？否则人是不可能活到900多岁，甚至后来活到400多岁。OK， 这些有毒的东西现在它全出来了。OK， 好，我们稍微讲一下，基因突变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左边这个双螺旋的结构，这就是我们的 DNA 哈，上帝非常奇妙哈，他给我们造的这个 DNA 结构是非常稳定的哈，非常稳定哈。DNA 里面它有四个碱基配对，你多奇妙，我们人的所有的基因就是这四个在那儿来回不停的组合成不同的东西哈。所以呢你看它就像个螺旋的梯子一样的哈，它你看这每两个落在一起的就叫碱基对哈，碱基对就把这个梯子给撑起来了哈，每三个碱基对它就决定一个氨基酸。好，什么叫基因突变呢？你看这不是碱基对，它不就是四个这个玩意儿吗？我的箭头你们都看得见的吧 ？OK， 所以呢，它这四个玩意儿辐射， 为什么辐射就可以改变它呢？其实我上次也跟你们讲了哈，我们人呢，不管是你是看的东西是听的东西哈，它都是波， OK， 只不过它的波长在一定的范围内哈。所以呢，这个宇宙射线，比方说紫外线，它的波长只不过比我们平时看见的波长它要短， OK， 短呢它的能量很大，但是当这个波长呢，它的波长跟这个分子的这个键长，键长什么？什么叫键长？就是你看这个分子上这一条条的线，这叫键。OK， 如果这个射线的释放出来的这些粒子啊，或者它的波啊，它的这个粒子的大小、能量或者它的波长，跟这个分子的这个键的键长，它在一个数量级内，明白吗？在一个数量级内，它的能量又很大，它一打，它就把这个键给打断了，就是突变。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回事。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哈，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比方说你拿个枪来打我，如果你的子弹只有蚂蚁那么大，你打在我的心脏上，你知道你会打死我吗？不会的，是不是？你打枪的话，那个子弹的直径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它才会打死我。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的打一枪我，你的子弹比蚂蚁还小的话，你可能打在我的心脏上，真的把我的心脏打一个小洞。但是那个洞太小，它马上自己就愈合了，或者它这个小的洞不会让我的血，因为你想想嘛，你有个小瓶子，你里面有水，如果你那个瓶子上那个洞极其的小，你往外倒水是不是倒不出来？那是这一回事嘛，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射线的话，它必须要在一定的波长范围内，一定的能量范围内，它才能够一打在你的 DNA 上面，把你 DNA 的键打断，然后就产生变异。变异了以后呢，然后你那个碱基对呢，然后你就它就变了吗？它就拉一个不同的氨基酸，然后最后就造成一个不同的蛋白质，然后这个蛋白质的表达可能就是个傻子啊，可能是个瞎子啊，不长眼睛啊，可能多长一条腿啊，多长一个指头啊，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是变异，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变异，正好产生什么样的病状哈，我们不知道哈。所以呢这就是基因的这个突变。OK， 所以呢，我们说了基因的突变呢，为什么大洪水之前的人可以活900多岁，然后大洪水之后的100年，在这个地壳开始漂移，地开始分裂的时候，人还是可以活400多岁，然后那个地壳分裂以后，人就变成200多岁，然后最后就变成极限寿命是120岁哈，就是因为它这些巨变，我们不是说吗？挪亚的方水。方舟就是挪亚大洪水，公元前2400年的时候，因为它不光是大洪水哈，它大洪水之前的这种地裂开，然后把天上的保护层、地下的水它全部给破坏了，然后把地底下的放射性的也弄出来了，然后把天上的这些有毒的宇宙射线全部弄到地面上了，然后就人的基因发生很大的这个突变，所以这个人一下子就从900多岁变到400多岁，然后100年以后又发生很大的巨变，又是这个山崩海裂，然后山重新挤，所以这个珠穆朗玛峰都是大洪水之后地开始分裂的时候才形成的。为什么？因为珠穆朗玛峰世界上最高峰，它山上都有这个贝壳的这个化石，都有水中的生物的化石，这就是证据嘛，是不是？所以这在这个过程中，它引起巨大的这种基因突变，所以人的寿命就急剧的下降，就是这么回事。OK， 急剧下降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以前挪亚之前都是近亲结婚，就是大洪水之前都是兄弟姐妹结婚的，为什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基因突变的这个图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人身上的这个基因突变已经是很多很多了哈。咱们今天只说某一种基因突变，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什么基因突变？比方说，这个人是个，比方说哈，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比方说这个人是个傻子哈，他有傻子基因哈。比方说这个父母呢，这个孩子呢是从同样的父母来的，他们俩身上都携带傻子基因啊，所以你看这俩人，那个黑的那部分就说他带傻子基因， 明白吗？白的那一部分就说明它不带，因为染色体都是配对儿的嘛，是不是？基因都染色体都是配对儿的，基因都是配对儿的，也就是它们每一个配对儿里面，它一条它是有那个傻子基因，一条是没了，OK，一条是没的。妈妈呢是携带，但是她携带她没有症状，她不傻，这是她的基因里面有傻子基因，所以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呐、我们的基因突变都是坏的。对我们人没有什么好处，都是坏的。但是上帝非常怜悯，所以你看我们的基因都是配对儿的。也就是说，你在一条上面，在一条染色体上，一条基因上，你出现问题了以后呢，你有傻子基因了，你还不会显出来，除非两条都是傻子基因，在同样的位置上都出现那个基因，你才会变成傻子。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啊。好，总而言之，如果你兄妹俩结婚，如果这个时候已经突变了，比方说像大洪水之后突变了，突变了以后呢，然后你两个人的基因，两个人是同样的父母，然后你哥哥和妹妹都有这个傻子基因，但是他们俩都不傻，为什么？因为他们俩都是携带者，但是他们这一半儿，他的染色体一半带，他另外一半不带，所以呢，他俩都很正常，但是他俩结婚呢，他就生孩子。生孩子呢，这是概率哈，这不是说他就生了四个孩子，这是概率，就是说他每生一个孩子，他们俩重新组合嘛，因为爸爸的染色体拿一半，妈妈的染色体拿一半，然后配对儿，是不是？他配对儿以后，他配对儿有四种可能性，OK，有四种可能性，什么四种可能性？也就是说，他每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有25%的可能性，他是有症状的，因为正好爸妈的坏基因全配在一起了，所以他就是傻子。OK，然后另外他有50%的可能性是生的孩子呢，是他虽然不傻，但是他却是带着傻子，傻子基因的携带者。他只有25%的可能性呢，是这个孩子很正常，没有任何基因的问题。看见没有？所以这就为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哈，圣经的时候就是说，到摩西律法，也就是3500年前，摩西律法才规定说直系不能再通婚。OK，在摩西律法之前，在摩西律法之前，亚伯拉罕都娶的是他的妹妹，同母同父异母的妹妹，那没问题啊，生的孩子不就挺好吗？以撒挺好的呀，是不是？除了老了眼睛不好，但是他活那么大，眼睛不好也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所以呢，到3500年前，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大洪水，又经过了这个，又经过了这个板块漂移，人的这个分离哈，人类的基因已经跟以前不一样，有很多的问题了哈，所以这就为什么从这儿你就可以看见。什么进化？人类根本不是进化，是退化。OK，那你说，哎呦，那我们现在的人多聪明，知道很多东西，你哪聪明？你没有以前的人聪明。你只是说你现在知识积累比以前多了，为什么？因为以前人的知识你全可以学习了嘛，又不是你发明的，是不是？你只不过在学习罢了。而且你即使发明了，你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明的嘛，是不是？所以就是说。人的基因库是越来越糟。上帝创造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的基因是最完美无缺的，所以上帝说好，甚好。但是现在的话，现在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你如果看中国古典的戏的话，你会发现，那《红楼梦》的时候，那才几百年前的事儿，是不是？那个时候，那表兄妹都结婚的，没事的，是不是？也就是近几十年开始意识到表兄妹。都不能结婚了，说明什么？就人的基因越来越糟。而即使上帝不把人灭了，即使不借着天灾人祸把人灭了，人自己基因库也会完蛋的。OK，所以真的是，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真的是劝你要赶紧信主啊！我对人类一点儿也不乐观，我从来对人类本身都不乐观，真的要仰望上帝。OK。好，这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呢，其实就是这是。英国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后代的问题哈，你知道维多利亚女王呢是一个血友病的基因携带者，血友病是什么？就这种病人呢，这种基因呢，它只是在性染色体上， 就是决定你是男女的这个染色体这上面显现，也就是说你看上面这个示意图哈，示意图呢就是这两个长的呢，这就是母亲，她是携带者，携带者也就是说她染色体配对嘛，她其中一半她是有血有病，但是呢她没有症状，为什么？因为她上帝的怜悯，所以她是隐性遗传，也就是说她除非两条都。女人她除非两条都是这样，她才会显出来。男的就不一样，因为染色体男女是完全性染色体男女是完全不一样，女的是 XX， 男的是 XY， 这就为什么那些同性恋想变性的，你不管你怎么翻雕，你怎么折腾，你每一个细胞上帝都给你标签了男女，你把你的性器官割了，你天天打激素也不会把你变成另外那个性别的。上帝创造的性别只有男女，没有其他的。OK， 你看看你就知道了哈。所以呢，维多尼亚女王呢，她跟她的丈夫Albert 亲王生了9个孩子，因为她自己是血友病的基因携带者，所以她传给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OK， 所以你看这个你会发现啊，这个男的跟女的是不一样哈，这个因为男的他是 X 和 Y， 这个血友病完全是 X 基因决定的，因为男的他只有一个 X， 这个哈，所以呢如果男的他只有从妈妈那儿传了，所以呢他就一定会得血友病。 OK， 也就是说如果爸爸没有基因是完美的，在血友病这个方面基因是完美的，妈妈是血友病的这个基因携带者，她的儿子 50% 会有症状，女儿没有症状，但是 50% 会是携带者，明白吗？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看她的后代，她只有传给三个孩子，感谢上帝哈，她另外6个没有得。现在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很幸运，她就没有，她那一分支就没有哈。你知道这个沙皇为什么最后一个沙皇被干掉了，就是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的所有皇室的奶奶，英国皇室都跟她通婚。 OK， 通婚呢，所以呢她的外孙女嫁给了这个沙皇，当时的沙皇，结果呢嫁给了当时的沙皇，就生了这一个儿子血友病。你看这些血友病的这些人，就发现因为他一流血他就不能制止了，他就死嘛，所以他14岁的时候总是父母生活在恐惧中，就没有时间管国家，心情也不愉快，所以老百姓就很烦他们呢，所以就很快就把他们干掉了。干掉以后发现他们建立的这个新列宁建立的新社会还不如沙皇时候。 OK，好，我们看第4天的创造，我们快讲，时间完了哈，快讲哈。第四天的创造就是日月星，14节开始，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四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设在天空，普照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哈。为什么第四天才造日月星？为什么？待会儿再讲为什么。有人反问我说：“哎呦，那上帝那不没有造日月星，你怎么知道之前的日子是24小时一天呢？”我说：“哟，上帝比你还蠢嘛！”我说：“你人造手表之前，你都知道一天是24小时，是不是？你没有手表的人，你也知道一天24小时，何况上帝，他超越时间。”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想不通上帝，就是因为我总把上帝想成我，他的能力跟我差不多，我硬是要把他放在时间空间和物质下面。为什么上帝就知道我们人有这毛病？所以呢日月星他偏偏要等到第四天造，他不在第一天造。为什么？因为全人类各个国家都有这毛病，喜欢拜日月星。你看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埃及人都拜太阳啊，然后你再看那个他们进迦南地以后，迦南地的人也拜太阳，也拜太阳拜月亮，看着太阳和月亮就是亲吻，亲吻自己的手，然后向太阳和月亮表达他们的敬拜。所以这就为什么上帝放在第四天造。第四天造是什么？就是我告诉你，那玩意儿就是我造了放在天上，你别看着他们那么吓人，然后那么多，然后看着眼花缭乱，然后你怎么学也学不透他们，那只是我 跟你家安的灯，明白吗？所以呢，《申命记》四章十九节，又恐怕你们举目向天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上万民所摆设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被勾引，敬拜侍奉他。好，而且呢，到启示录的时候回应创世纪，说到末日的时候，上帝就不要日月星了，那灯儿、那光，那以前只是用用的，以后就不要他们了，以后因为上帝自己就是光了，看见没有？所以不要再把那个日月星想得太那个，我知道我们是不会拜这些东西啊，但是过去几千年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拜这些东西啊。好，第五天的创造，第五天和第六天的创造哈，第五天的创造是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物生命的物，要有雀鸟，所以第五天是创造水中的和空中的活物，各从其类。好，第六天呢是先创造，我再说一下，第六天是先创造这个陆地上的所有的牲畜啊、昆虫啊、野兽啊，然后最后再造人哈。恐龙是什么时候造的？当然是第五天和第六天了，是不是？以后我们再讲恐龙化石是怎么回事哈，今天就时间不够。所以呢，第五天、第六天，如果是水中的恐龙，就是第五天造的；如果是陆地上的恐龙，就是第六天造的。圣经上有讲的呀。啊，我看一下，我们看一段，看一段我们就完了哈。好，约伯记四十章十五节，你且看河马，记住河马这个英文是 behemoth。Behemoth 希伯来文这样写，但是他说他希伯来文确定的意思是不详的，为什么？因为恐龙这个词儿是1822年，也就是到现在还不到1822年，但是1841年才取这个名字。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很可怕的大蜥蜴 ，OK， 很可怕的大蜥蜴，也就是说圣经绝对不会用这个名字的。是不是？只是说他们当时发现的化石哈，现在在美国有很多这样的化石，我都到美国看过很多这化石哈，我对它很感兴趣，我都每次去看的时候就琢磨它是怎么从哪挖的，哪些化石找到哪些，因为它后来它的化石不全，缺的那几块它要用塑料做，然后哪些是人想象出来的，哪些是真的等等哈，你都可以思想啊。看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他说河马，你看它摇动尾巴，摇动尾巴如香柏树。你看过香柏树你就知道，香柏树是所罗门时代是用来造宫殿的，也就是说是最直最挺拔的树。你看过河马吗？河马的尾巴像个猪尾巴，就一个小绳儿，是不是？它怎么可能像香柏木呢？是不是？你再想想人类所有的动物，包括那些化石，挖出来化石，所以它的尾巴最像这个香柏木的是什么？应该就是像这个恐龙啦，是不是？啊，我们好总结一下，因为时间到了，养成好习惯。好，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了六天的创造，不是上帝必须要花六天时间这样造，是上帝给人立规矩，告诉人怎么做事。OK， 这个我们下一次会讲。OK， 因为上帝给我们立了很多的次序，告诉我们做事是有次序的。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有次序的上帝，他也教导我们做事要井井有条，要有次序。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然后下面是问问题时间，我就把它我把这个关掉啊。
好，谢谢小青老师。我们现在大家。